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今天早上亦都再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一同去敬拜神。求主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主的说话，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做荣耀归神，在今天是讲一个荣耀归神。咁可能你睇呢段经文里面好似都睇唔到咩荣耀归神嘅情况，但其实呢个荣耀归神里面呢，係喺呢一个嘅整个段落，今日所讲嘅三章嘅一至到十二节，其实呢係连接整个嘅段落，就係上一次喺上文里面嘅二章十一节一直开始到今日嘅经文里面呢，其实係一个整个大段落。而呢一个段落当中里面呢，特别喺彼得去提到一件事情，在上次我們提到的一個的主題的金句經文裡面，就是說你們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讓那些人雖然毀謗你們是作惡的，會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而在監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這個是彼得在整個彼得前書裡面對信徒裡面的一個勸勉。其實彼得當時他怎麼提出這個勸勉呢？这个劝勉当中里面，其实当时教会的发展里面，在当时去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困难。在第一章里面你提到，会提到就是他们这班的弟兄姊妹，这班的读者，其实他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暂时忧愁。可见当时里面，如果你去这样想象的时候，他们是面对一个的艰难，甚至一个外来的逼迫的环境里面去生活。而这个生为什么会面对这些逼迫困难呢？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是当时他们的信仰，他们基督的信仰里面呢带来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呢是受当时去被敌视。敌视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对犹太人讲，他觉得这是一个异端；如果对外邦人来讲的话呢，因为他相信了宇宙间里面唯一独一的真神，和外邦当时外邦里面去敬拜多神是完全两回事。他们在很多外邦的敬拜嘅呢啲嘅鬼神裏面時候，其實亦都一個好大嘅生意。但係因為佢相信咗耶穌，一班信徒相信耶穌嘅時候，佢只敬拜獨一嘅真神，又帶領人去敬拜獨一嘅真神嘅時刻，就帶嚟咗好多嘅利益利害衝突。甚至嗰啲係被利害衝突裏面嘅人呢，佢甚至會利用當時政府裏面嗰啲勢力去對教會甚至對信徒進行這個誣告和逼迫。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背景。而第二個背景就是什麼呢？為什麼我們說要在當時彼得要勸告我們，要在這個的外邦人當中，我們要品行端正，以致能夠人將見到的好行為將榮耀歸給神呢？而第二個的背景就是因為是當時信了耶穌的人，他們 有些他們不太明白真理，他以為信耶穌我們就是自由了，我們就完全得到解放去自由了。在這裡他誤解了在基督裡面的自由，他們以為有些人會以為他的自由就可以改變人間一切的制度，包括了官民的制度、主仆的制度、夫妻的關係都改變了，以致在彼得去提醒他們，我們不可以濫用這些自由，甚至我們不可以漠視權威。這個就是彼得當時是提出一個的勸導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恐怕基督的信仰会被误解、被误导、被误读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亦都是出现的彼得去写这个彼得前书，而在这个段落，今天所讲的段落当中里面呢，是提出我们要品行端正、荣耀归神的一个原因。其实荣耀归神，其实在当时的要理问答里面就讲到，我们人生，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要你问答就提到我们人生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去一生去荣耀神并去享受神。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的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但是首先就是我们怎样能够荣耀神呢？在这个整个段落二章十一节至三章十二节，即是上次的经文和今次的经文里面呢，是同上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当中里面呢，他提到上一次提到两个角色，包括了公民的角色，第二就是个奴仆的身份的角色。这个牵涉在政治上面，在社会上面两种的角色。彼得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角色，今天我会再提到另外三种的角色的。三种角色包括了是这个的 妻子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和作为一个好的信徒的角色。但无论我们在什么角色里面，彼得都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角色都跟上帝有关，都跟神有关。我们要首先活在神的面前，以致我们能够活得好每一种不同的角色。如果论到上次提到公民的时候，彼得这样提醒我们，你们要为主的缘故，他提到要为主的缘故，要去信服一切的制度。我们不是颠覆制度，不是被人去误会我们。我们要是信服一切的制度，要做一个好的公民。这个是彼得第一方面提到这个角，活在主前，为主的缘故，要去信服人一切的制度。而第二样东西，就作为一个奴仆的时候，在二章十九节同样提到，倘若你们是为了良心对得起神，即是说当我们站在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时我们会遇到艰难，甚至会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但无论我遇到顺境或逆境，我们都仍然呢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良心去对得起神，去活好我们的角色。无论我们遇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的仆人遇到的主人是善良温和的主人，抑或是歪僻的主人，是二章十八节所讲，我们都仍然没有改变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的这种的心智。而今天就来到另外三种身份角色，就是妻子、丈夫和信徒。我们怎能够，彼得说我们怎能够在这些不同的角色身份上面仍然能够荣耀神，仍然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呢？首先第一样就是说，藉住做妻子的那种顺服，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特别出现两个字，很特别的，说同样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同样是同什么样呢？他所指的是什么呢？他根据什么呢？其实这个同样是根据上文所讲的大前提，第二章的十一至十二节所讲到的，你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个第一点，我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而第十二节就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最终会因着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个就是回应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同样里面呢，是提到在这个的同样里面呢，其实是第一个角色里面呢，是讲紧这个的公民。在公民当中里面呢，其实彼得教导就是你要信服人一切的制度。如果他提到第二个同样是什么呢？在提到奴仆的时候呢，彼得的教导也都是你们作奴仆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去信服你的主人。首先我们敬畏上帝，跟着我们去信服我的主人。这个同样是讲到两个的，已经讲了两个信服。而第三个信服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所讲的第三章第一节，你们作妻子的要信服自己的丈夫。这三个信服其实在原文上面都是用同一个字，即是说我们要信服上帝给我们人间里面一些的秩序，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信服。而这个信服当中里面提到这个妻子要信服这个丈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单止是神给家庭的秩序，同时呢信服，如果妻子真的这样信服丈夫的时候呢，彼得说这个同时是去赢得那些不顺从道理的丈夫的途径。在彼得的年代，其实当时会是一个希腊文化的年代，信了主的妻子呢，其实呢他会因为他信仰，他因为敬拜独一的真神缘故呢，他们不去再拜偶像，亦都不去拜他们的家神。所以这个的情况里面呢，他被看为呢，被这个社会甚至被丈夫看为呢，是一个不信服的表现。其实彼得的这个教导就是说呢，我们基于我们不要被人误会我们信主的人是会令到家庭不和，甚至去冲击这个社会，所以他亦都劝导妻子，你们要在不违反信仰的大前提里面，你一定要凡事的要去信服你们自己的丈夫，以去减少了什么呢？社会对信主人的一种误解。而妻子的信服呢，亦都能够带领未信的丈夫去信主。这里就讲了第一节的下半节讲的东西。第一节下半节讲什么呢？ 佢话呢种信服就系点样咧？带嚟咩结果咧？佢话这样，即使有不顺从道理嘅丈夫，也会因妻子嘅品行，并非言语而去被感化过来。呢、这个就系嗰个品行，嗰种信服，嗰种品行带出嚟种果效，就系、是、即使不顺从道理嘅丈夫，亦都被感化过来。咩叫不顺从道理嘅丈夫呢？不顺从道理丈夫意思就话咧，佢听过。他甚至他的妻子显示间的妻子曾经向他讲过同他传过福音，不过他听过他听过但是他仍然选择不相信。但是这些选择不相信的丈夫，但是最终圣经说他最终有些是会，这些丈夫是会因为不顺从的丈夫，他会被感化过来，感化过来。这个感化过来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被赢过来，即是被得过来的意思，就是他们得救了。这些本来听了都不信的丈夫，最终他们被感化过来，他们会得救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第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丈夫很难听女人，特别当时的年代，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就是女人就是人微言轻的，是看不起些 女士的，他甚至将女人好像孩子那样看待，他们没有影响力。所以当他讲的时候，能不能够影响丈夫信主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人微言轻。而第二件事就是说，一个人被改变，如果我被改变，你想想你自己会被改变，你会因为听人讲就被改变，抑或你透过一些的生命去被感动，看到些东西去被触动去改变过来。人是很少他的改变因为听人讲，听了就顺服，比较少。很多时候他看到见证，看到生命所带来的感动而改变的是居多。所以彼得人讲到他这种改变是怎么改变的呢？他说也会因着妻子的品行并非言语他被感化过来，是因着品行被非言语去感化过来。这里讲什么呢？就是那种生命是一种无声胜有声，见证原来无声的力量比有声的力量更大，去被感化过来。是怎样去被感化过来呢？第二节就说是因为看见了。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你们敬虔纯洁的品行，他因为看见了他被改变过来。这种就是叫做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知道在全世界这家疫情非常之严重扩散，特别有些国家，意大利是其中一个很严重的地方。其实当中里面呢，大家知道在医疗系统里面已经崩溃沦陷了，很多时候要选择要究救哪个，就有些这样情况出现。在意大利有一个无神论的医生，我相信大家亦都有机会睇过佢讲过一个见证。佢话佢喺两个星期之前佢系无神论一个人，但系今日佢天天都祈祷。点解呢？就是、因为呢个无神论医生其实喺佢嘅修嘅证里面当中里面咧，其中一位嘅老嘅牧者。呢位老牧者佢同样系患咗呢个嘅新冠嘅肺炎，同样系好辛苦。但系当呢位老牧者入咗呢个医院嘅时候咧，其实佢手都带住佢本圣经。是同一起入这个医院。但是他见到这个 老牧者在整个过程当中里面，其实他很显出很坚定对上主种信靠和那种仰望。亦都很多时候将他手中里面的手握的圣经里面去拿去安慰很多落在同样患难中那种的病人，带给他们安慰，带给神的话语。他这种的见证，这种生命的种影响力，自己在危难当中，但仍然坚信上帝，仍然能够将上帝说话去安慰落在各样患同样患难中的人手。他这个见证他就感动了这个无神论的医生，看在心里面，也都让他今天都能够同样的去归向神，他每天都祈祷。这种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其实当听到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我们会问今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疫情里面，甚至我们的生命今天在这个撕裂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发挥什么影响，我们的生命可以带来什么影响对这些处境。 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地方。而第二样东西，彼得说我们作为妻子的，我们可以怎样去荣耀上帝呢？除了信服之外，在第三节第六节里面呢，是这样讲，特别第三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是这样讲的，他你们不要藉外表的装饰自己，如编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等，而要有隐藏在人内心这个 inner person 里面的人那种不衰退的美，以温柔闲静的心去装饰自己，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原来我们怎么去荣耀上帝？彼得说，作为妻子，你要藉着你内心的这个不衰退的美，不是藉着外表的装饰，而是藉着内心那种装饰。内心的装饰比外在装饰更重要。但记住一样东西，就是说什么呢？彼得并不是反对姊妹或者妻子呢可以装扮自己，圣经不是这样讲，彼得都不是这样讲。因为女为悦己者容，她喜欢扮返靓啲去俾人去欣赏， OK 冇问题。但係彼得係讲緊一个对比，如果对比外表嘅装饰同埋里面嘅装饰嘅话呢，彼得就话最重要就係我哋唔好过分地将我哋装饰嘅重心点放喺外表嘅装饰上面，而要将我哋嘅重点放喺我哋嘅内心里面，我哋嘅心思上面，我哋内在生命上面，去营造我哋呢种内在嘅美，系比外边嘅美更加重要。点解啊？佢因为呢啲内在内心不衰退嘅美咧，佢话系不衰退代表一样乜嘢？系一种唔会朽坏嘅素质，系一种有永恒嘅素质，系有真正永恒价值嘅素质，就系嗰种内里不衰退嘅美。并且呢个不衰退美，彼得话，在神面前这种装饰，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是极其宝贵。所以我们作为姊妹或作为妻子，我们今天追求的什么呢？我们追求更加重要，就是原来我们追求人看我们，人当然会看我们，但原来上帝都在看我们的生命。我们作为妻子或作为 女性的角色里面，我怎样在我们这个角色上面荣耀神？而这个荣耀神有一个很重要那种表达，就是在我们内心那种不衰退的美。神正是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怎样去见证去荣耀祂。而神看我们的内里面的人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什么呢？人真是看外貌，但是神却是看我们的内心，要追求这种不衰退的美。而第五至第六节里讲到，就是他有一个榜样，就是撒拉做一个榜样。他在这个榜样讲的什么呢？第五节就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以此为装饰就是第四节所讲的装饰，就是里面那种内心不衰退的美，以温柔闲静的心去装饰自己，就是历世历代仰望上帝的圣洁的妇人，就是用这个成为他的装饰。这种不衰退的美，在神面前可以极宝贵的装饰去装饰自己。然后呢，在这种装饰去信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就是撒拉的榜样，就是他很重视他这种内在的美，也都俗与此同时去以这种内在美去信服他自己的丈夫。这个第五节。而第六节就是讲什么呢？第六节就是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只要行善，不怕任何的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儿女了。他讲的什么呢？原来当时彼得的年代里面，这个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思想。因为当时的丈夫，他们普遍的方法去控制女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就用很多恐吓的方法，令到你惧怕，令到你听话。但是彼得说，我们作为妻子，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因为丈夫令到我惧怕，我们去信服，我们去行善，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惧怕而去信服和行善，而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而去信服，而去行善。这种就是一种不卑不亢的一种态度。在初代教会，在彼得年代是这样， 在那些小亞細亞地區的情況是這樣。其實在奧古斯丁的年代也是 初期即是很早世紀之前，聖奧古斯丁大家知道很出名，就是他媽媽有一個敬虔的婦女怎樣帶他為祈禱，最終奧古斯丁去悔改歸向神。但其實奧古斯丁在一個懺悔錄裏面都形容緊他的媽媽，同樣形容緊講過他爸爸，他爸爸個脾氣暴躁的人。但是奧古斯丁的他這個媽媽，即是他的爸爸的妻子，是怎樣對待他這個丈夫的呢？在這個懺悔錄裏面他記載了一件事情，他服侍他的丈夫好像服如同主人一樣，好殷勤將他挽回到神的面前，這個脾氣暴躁丈夫將他挽回到神的面前。母親以他的善行去宣揚神的道，他透過他的行為，他的善行去宣揚神的道，他不是單是講神的道。神的道我們很多人都知道都認識，但是他的母親是用善行，藉著善行去宣揚他的道，就是 walk the talk， 就是行他所講的，行上帝的說話。這個成為他的裝扮，也都使他的丈夫使他在丈夫的面前成為一個敬虔和和蔼的妻子，他也都是這樣的原因也都得到他的丈夫。跟住下一個嘅角色，丈夫嘅角色。丈夫嘅角色係點樣角色呢？彼得話第三章第七節話：不同樣，你們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體貼女性是比較軟弱嘅器皿，要尊重她，因為她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這樣你哋嘅禱告就唔會受到阻隔啦。原喺呢個第七節一開頭同樣。又有一個字很特別，就是同樣，同樣即是 in the same way， 同這個第一節所講的同樣你們作妻子的，跟第七節就是同樣你們作丈夫的。這個同樣是講的什麼呢？再一次是回應在第二章的第十二節的精神，就是說你們要品行端正去榮耀神，讓榮耀歸給神。那在作為丈夫的角色怎樣品行端正，站在一個好的品行上面去榮耀神呢？彼得對丈夫的勸勉就是說，你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要去體貼他，因為他是軟弱的器皿，你要尊重他，因為他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這種按情理去同住是很重要，這種的話你要體貼女性比較軟弱，是一個比較軟弱的器皿。他說的不是女性或者姊妹特別軟弱，不是，他不是說在靈性上面的軟弱，是說的他身體上是比男性或者比丈夫是軟弱，所以你會體貼他一個軟弱的器皿，你能夠站在對方的限制上面為他多行一步，為他能夠多些體恤他，這種就是能夠榮耀神。你作為一個丈夫，這個就是一個榮耀神，就是一個品行端正的一個方向和做法。這種體貼他人的限制，為他人多行一步，是丈夫榮耀神的表現。而今日我們作為一般弟兄姊妹，如果我們都能夠同樣去體貼人，明白人的限制，在此時此刻的需要的時候，我們為他能夠多行一步，都是一個榮耀神的表現。我們見到有我們心動淺行派口罩行動，我們體貼一些有需要人，這是一種體貼。我們今有見到我們有最近發出的呼籲，就是可不可以收回一些不用的二手的一些的 notebook、iPad 等等，去幫助，因為今日好多校停課，有啲比較貧窮啲嘅學生，其實喺需要一啲咁嘅電腦喺卡裏面做功課，佢哋唔足夠電腦，佢需要呢啲去幫助。其實呢啲就係亦都能夠去睇出人嘅限制，為人多行一步一啲方法。我哋再翻轉頭，佢作丈夫嘅唔單止按情理要體貼佢嘅妻子。他作為丈夫亦都另一方面亦都要尊重他的妻子，要尊重他的妻子。聖經說為什麼你要尊重他的妻子呢？彼得說因為妻子是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即是意思說你夫婦二人是同得永生，是表示你夫婦二人一起同得神的自立，在神的面前是有同等的身份。因此妻子不是似一等，女性不是似一等，丈夫要尊重妻子，因为上帝接纳了妻子如同接纳了丈夫一样。 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有着平等的地位，这个也是一个很颠覆性的思想。因为当时来讲，女性妻子可能只是一个附属的财物，是很卑微。但是今日彼得被我看到一件事情，你要尊重你在外邦人当生活当中，你要尊重你的妻子，有一种平等地位。这种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你这样真的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整个时代是一个 很大的分别。而这种分别里面呢，亦都带来的果效应该再讲。不过呢，你一种的这种的合宜的态度呢，其实彼得有一个附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难了。你们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哪个祷告呢？是不是你们夫妇二人祷告？不是，他讲的第七节的上半节，说同样你们作丈夫的，这个一个重述，你们作丈夫的，而最后第七节的下半节，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难了。即是你作为丈夫的所有丈夫们，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难了。即是说我们要与人与妻子能够有这种真是和好，一种合宜，一种尊重的关系，有这种的关系，你们的祷告，你和神的关系自然会受到拦阻和阻隔。这里可见一件事情，原来我们和人的那种关系是怎样，其实会直接影响着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次教导我们要处理好我们和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昔日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当彼得写这个的书信的时候，写完了后来又怎样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现一样，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在这个地方里面去迅速的发展起来，虽然面对很多的逼迫和困难，但是很多的逼迫困难仍然能够发展，很迅速发展起上来。为什么呢？因为其中透过很多的信主的妻子，他就用这种生命影响了很多不信的丈夫信了主。很多的丈夫他要活出这种与当时整个的世代里面很不同，他怎样尊重女性一种的情况，去建立一个美好和谐的家庭的时候，也都成为一个很大的吸引，带领很多人信主，教会迅速的成长。不是透过派很多单张开很多报道会，而是透过很多活生生的妻子的见证，丈夫的见证，成为很多未信的人有一种羡慕和吸引力。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怀住主的教导去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上主和吸引人归主的渠道。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呢？最后尾八至十二节，第三个角色，第三个角色就是怎样做一个好信徒去荣耀上帝呢？第八节就提到，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即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呢，它其实是整个是总成了一个整个段落当中里面的总结。但这个总结里面呢，是连贯回上文讲的精神，整个大段落的精神，就是说你们会因着你们的好行为，人会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大的精神方向继续发展下去，怎样做一个好的信徒去荣耀神。在三章第八节，彼得提出了五件事情，这个是对内的。对内是什么呢？他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全怜悯和谦卑的心，去提了五件事情。这个讲紧一样嘢，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同心。这种同心我们知道怎同心法呢？是不是意见要完全相同呢？他不是，他讲紧就是我们的志向，我们的目标要相同，大家都要为主而活，大家都要荣耀神，大家都要传福音，而不是指我们的意见要完全相同。意见不同不要紧，我们会慢慢共同目标，慢慢一同去想，一同去策划，一同去沟通，只要目标志向相同就得，这个就是同心。而彼此体恤里面就提到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遇到一些不容易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或迟或早，或者甚至现在我们都有不容易的时刻，我们要能够感同身受，这个就是彼此去体恤。相爱如弟兄就是活出好像家人般的这种的情怀，好像弟兄一样，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大家成为弟兄姊妹，我们活出家人般那种的情怀。怜悯就是对 别人有更多的关注，内心有关注别人的需要。谦卑就是我们能够谦和自卑，这个是彼得对内我们在神家里面一个学习的过程。重心点就是以爱为基础，以相爱为基础，然之后我们能够谦卑自己，怜悯待人，互相的体恤，彼此同心的一同去兴旺神的家。这个就是彼得在第八节所讲的教导。跟着对外了，对外如何，我怎能够荣耀神呢？原来在这个第九至十二节里面，就是在我们去面对恶人恶事的时刻，这个就是当时实际的处境。我们怎样面对恶人恶事去荣，在这个这样的处境当中里面去荣耀神呢？在三章九节，在一个消极上面，我第二张图片第三，这个的在消极上面里面呢，是讲什么呢？面对恶人恶事的时候呢，彼得说我们不要以黑暗还黑暗。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我们不可以用对方的方式去反击对方。是圣经是怎样讲的呢？第九节就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就说不要以黑暗的方式去还黑暗，不以对方的方式你去反击对方。这个是有违平常人的那种常理的做法，但这个它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而这个教导甚至它的根本的来源是来自耶稣的教训。在登山宝训耶稣这么说，他们听过有话说你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其实撒旦这个恶者对我们最大的诱惑就是什么？当我们面对恶人恶事，我们最大的诱惑就是说我们会被挑动里面那种的情绪情感，以种最快捷最所谓最快捷最解我们的心里面恨怨的方式去报复，甚至但求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是人很容易做的方法。在前几天我们知道有一个政党中人，他因为自残而虚报。他为什么要自残去虚报呢？其实这种是一种不择手段，但是他为了要打击对方，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自残虚报。其实当我们用黑暗的方式去攻击黑暗的时刻，甚至有时我们用正义之举为名，但却后来发现最终我们在这种正义之举的里面，我们的心灵同样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同样被黑暗所吞噬。其实最终我们自己也都会变成好像对方一样。其实在整个历史里面，人类的历史里面是不断重复这种的画面，这种场景是不断的出现。有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政权，就是跟着有些正义之师出现了，去推翻这些的黑暗的暴政和黑暗。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最终又变得好像对方一样，甚至更坏。所以这个圣经彼得和耶稣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面对恶人恶事的时候，我们不会以黑暗的方式去还黑暗，不以对方的方式去反击对方。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同样会落在黑暗里面。而第二样东西，彼得教我们，我们要远离恶。我们要第十一节说，也要离恶行善，要远离恶，要逃避恶。我们不要被这些黑暗去吞噬我们，我们要逃避它。你不去逃避它，你不远离它，它会吞噬你。在积极上面，我们怎样面对恶人恶事呢？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止对那些施虐者我们不报复，甚至我们不会敌视它。这个是需要更大的力量，也或者更大的难度。面对仇敌，我们很多时候的做法就是，如果我敌不过他，其实我们都会用第一方法表达我们那种的 gesture， 我们那种的姿态，就是我们恨恶他们，表达我们内心那种的愤怒。但是彼得说不要这样做，反而要我们做三件的事情，在这里所讲的，第一我们要祝福他，第二我们要行善，第三我们要追求和睦。什么叫祝福呢？祝福意思就是说，当人去恶待你的时候，你祝福他，愿你平平安安，愿你好。是不是讲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不是讲这些东西。当你要真的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对方会觉得你黐了线。 呢度讲嘅祝福就系乜嘢意思呢？就系、是、我哋祝愿对方，佢能够最终能够蒙神喜悦，祝愿对方能够与神和好，我祝愿对方佢能够得到救恩。呢、这个其实就系一种祝福。当被人恶待，你献上你嘅祝福，其实呢个都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边。今日我哋预苦期就嚟，我哋受苦节。纪念住，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里面，他表达着他怎样对他的仇敌呢？钉他人是怎样做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对那些敌对他的仇敌为他祷告，盼望有一日他能够改变。其实昔日的使徒保罗，他都是逼迫上帝，逼迫耶稣。耶稣说，你怎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都是逼迫耶稣的人，但最终他改变过来，上帝向他显现，他改变过来。所以这种祝福就是，不是人对我不好我就回报他，而是反为祝福他。在这个的在内地里面曾经一个视频出现了，特别早排就有一个的拆十字架拆教堂的情况里面，有一个的老姊妹在这个被拆的当同事里面，他有一个祈祷，现场有一个祈祷，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主的福音临到他们。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什么祈祷呢？这个祈祷跟主耶稣祈祷很相似，这个也是一个祝福。他们所做的，父啊，他们所做，他今日他现在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主的福音临到他们。这个就是这位姊妹的祈祷，他们盼望，这些姊妹盼望他们一日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一个祝福，也都讲到我们在面对这个的恶人恶事的情况里面，我们同样要行善，同样要追求和睦。这种和睦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和睦呢？是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和平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要带来神和人那种和好，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甚至人与自然界当中的和好。而基督徒就是和平之子，我们就是要与人建立好良好的和平的关系。这个就是福音所要传达，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就是要传达一个和平的福音，一个和好的福音。基督赦免了我们，其实我们从神从主那里已经得到赦免。曾经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我们却得到上帝所给我们恩典。耶稣曾经设一个比喻这样说，他有人欠了一千万银子，主人赦免了他，是不是？但是转过来，他不去饶恕，不去放过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他用回你欠我十两，我不知道十两是代表什么东西，但总之就欠了他的，他就用他用对方他的同伴欠了他的方法，他就要他还十两，又还回十两给我，他就用了对方对他的方法去还击他。当耶稣讲的比喻很明显，就讲紧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但如果我们不能够恩待别人，以恶的方式去对待得罪你的人，其实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其实我们从神从主那里所领受就是一千万这个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去宽恕所那些欠我们债的人，他们欠我十两。彼得最后讲的目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劝我们，就是我要这样做呢？要祝福，要行善，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就是因为他说，如果我们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你就要这样做。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原来上帝给我福气，不是单止末世显现救恩，今日如果你能够照住上帝的说话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这种人在逆境当中里面仍然有盼望，是一个智者，他知道他生活的目标，他知道他生存的意义，他知道是为什么而活，是为主而活。最近有一个的见证，讲完这个见证就结束。这个见证就是最近有机会上堂，上堂讲着一力克，力克就是这个阿力克，那大家知道他的经历，我们大家知道其实他那种的残障，他其实是有一个心路历程，在起初的时候会问的问题，他会问，为什么是我？ 很多时候会问，人都会问，为什么我甚至究竟谁的错，谁的罪，以致我今天会这样，会不会是我父母呢？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但其实他问这一切的问题都不能够改变他今天是一个没手没脚的这个事实，是一个残障事实，是不会改变，这些问题不会改变到他，但这些问题只会引来更多的痛苦，更多在一个漩涡里面不能够出来。后来他 转变他的念头，他不再聚焦他的已既成事实的缺陷，这个已是既成事实的缺陷，他不去问为什么我没手没脚，他不去问，他反而问什么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有些什么可以让我活出丰盛的生命？他不去聚焦他的缺陷，他聚焦他所拥有的地方，最后他得到的答案，从神得到答案，原来神给我有的什么呢？我虽然没手没脚，但是神给我有口才，神给我有信心，还有神给 我有这种独特的经历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他就用这一切去回应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而最后尾他也都没有想到他这种天生的残障的独特经历竟然成为神荣耀神的一个器皿，鼓励了很多身体四肢正常的人的生命，很多人很受感动，是就因为他的经历。今天在尼哥身上里面，我们发现到出路往往不是最聚焦既成的事实上面，不能够挽回事实上面，而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寻找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寻找突破方向，使信望爱能够重现。尼哥的见证今天对你有什么启发呢？我们一起有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彼得前书里面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你的说话，领受你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年代里面特别不容易，除了疫情之外，我知道仍然摆在我们前面还有社会很多的问题，我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活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不同角色里面，不同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能够持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应你，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你提醒我们，你说主的眼目去看顾义人，主的耳会听他的祷告。今天我们按照你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刻，我知道你的眼，你今天就在当中就看着我们，你会看顾我们，你的耳会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很感恩。但同时你亦都去提醒我哋，但主向行恶嘅人会变念，我求主帮助我哋，今日让我哋喺你当中里面，我哋行义而唔系行恶，以致上帝你自己看顾，常与我哋同在，你常听我哋嘅祷告，而唔系向我哋变念。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咁嘅祈祷系奉靠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